大家好，感谢赞美主。又到了我们来亲近主，把我们心中的问题向主呈上，也仰赖主的救恩，求主在我们所渴望知道的事上，赐给我们从天上来的知识和智慧。我们就带着感恩的心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请看我们已来到。来到你的跟前，为了遵行的诫命，成行的旨意，求你向我们显示你对我们的爱，你对我们成全的旨意。主耶稣，我们渴望更多的认识你。我们把我们心中我们所关切、想要知道的事交给你，求你向我们显示你赐给我们的智慧。赐给我们的知识，让我们对你充满了真知灼见。我们渴慕认识真理，你就是真理。我们要固守你的话，你的话就是真理，你的话真理就要释放我们的真自由。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悖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黑暗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你将圣灵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以圣灵的活水就在我们聚会的地方，就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在那里浇灌，在那里涌流，在那里充满。我们要在你发亮有如水晶的光中。以圣灵活水的光明里，借着你圣灵的光明，把光明看见，看见光明，看见光，认识真理。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渴慕你，我们感谢你，在你圣灵无可言语的叹息里，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祈求、感恩、赞美、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嘎哒伊哒嘎啦伊哒嘎啦伊哒嘎哒伊哒嘎哒伊哒嘎巴哒伊哒嘎哒伊哒，哒嘎哒伊哒嘎哒伊哒嘎啦伊哒嘎哒伊哒嘎哒伊哒嘎哒伊哒嘎哒伊哒，嘟咕嘟伊嘟咕嘟伊嘟咕嘟伊嘟咕嘟伊嘟咕嘟伊哒嘎巴啦伊哒嘎哒伊哒，嘟咕嘟伊哒嘎啦伊哒嘎哒啦伊哒嘎哒伊哒嘎哒伊哒嘎哒伊哒嘎哒啦伊哒嘎哒伊哒，咕噜伊哒嘎巴啦伊哒嘎哒伊哒。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Man，
门。感谢赞美主，又到了我们问与答的时间。有三位姐妹都向我提了问题，我就按照优先的次序，第一位是艾娜，第二位是吴阳，第三位是徐莹。有些问题是上个礼拜就问了，我还没有时间，上一次不是上个礼拜。上一次的问与答，感谢主，事事有定时，我们就按照这样子的次序，我会把我在主前的学习跟大家分享，求主他的圣灵在这里运行，让我们能够认识主给我们的启示。我就请艾娜姐妹打开音频视频，把你要问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向我们说出来。亲爱的。
好的，谢谢大哥。那我要提的问题呢，是在耶利米亚先知书里面的50章的第5节，后半句的那句话：“来，让我们以不可忘的盟约依附上主。”我体会到主在邀请我们，邀请我，邀请我们。所以我想更深的、更多的了解，光，然后好是践行他的话，感谢主，我就这么一个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主赐给我。
感谢赞美主，好长一段时间， 主把这一段经文赐给艾娜，艾娜领受了，她又在这个时刻把它说出来，就是主要赐给我们众人。我听到了艾娜所问的这耶勒米亚先知书50章的第5节，我也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一句经文，我也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们可以从第4节读起。在耶勒米先知书的50章第4节，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以色列人要和犹大人同来，谁走谁哭，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有一个日子，有一个时刻，那日子、那时候，那是什么日子？那是什么时候呢？”我们如果读前面几节跟后面几节，我们就知道是什么日子、什么时期。那是以色列子民被充军到巴比伦，在巴比伦有70年之后，神要释放他们回以色列的那一个时间，就是他要审判巴比伦。我们可以从第一节很快的。把一二三节念一下，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论巴比伦和加勒底人之地所说的话：你们要在万国中传扬报告，树立大旗，要报告，不可隐瞒说，就是神要大家都知道这一个重要的讯息：巴比伦被攻取，比勒蒙羞，米罗达惊惶。巴比伦的神像都要蒙羞，他的偶像都要惊惶的那个时刻，就是神在审判巴比伦的那个时刻，也就是指着启示录的17章、18章那里，巴比伦受到审判，神要做的事情。而在历史中的巴比伦是预象着在末后时代的那巴比伦。那巴比伦是什么意思？巴比伦这个字的意思叫做通往巴利的门。巴利是什么？巴利就是偶像的名字。巴利，它的意思就是受造之物占据了神的位置。如果我们把至高神的位置给了受造的物，那一个受造的物就变成我们的物主。那就是偶像，可能是金钱，可能是酒，可能是罪，可能是地位，也可能是邪恶、作恶，也可能是我们的肉欲，它都变成了我们的偶像，也可以是侍奉。若把侍奉用来当做世界里的事业来赚钱，它就变成了偶像。那么，这一个巴比伦就是通往偶像做主的那一个门，那一个地方就是非常非常拜偶像的地方。这地方的人叫加勒底人，加勒底的意思就是占星者、卜卦者。所以在巴比伦有各式各样的迷信、偶像崇拜，各种迷信，非常多的迷信。为什么神的子民会被充军到巴比伦去呢？我们读圣经就知道，那是以民，神的选民，却背离了神的旨意，拜偶像。君王拜偶像，大臣拜偶像，人民拜偶像，祭司拜偶像，这神侍奉神的人拜偶像。就是大大小小都拜偶像。我们现在正在读以西结，我们就看到了这一段历史，非常非常令人憎恶的邪恶发生在神的家中、神的选民里。其实神开我们的眼，它也发生在现今神的选民教会里。有的教会变成赚钱的，变成了贼窝。又重复了神最憎恶的，没有尊主为大，而陷入了 败坏你，而在这一个败坏是神，你们既然要拜偶像，就把你们充军到充满偶像的地方，那是神的管教。他们在那里受尽了苦难，但是有一些神为自己保守的圣徒，像以西结，像但以理、三清莲。等等，有一些他们就顺服神的安排。耶勒米已经讲了这些事，会有70年的充军。那么我们要顺服神，当我们不顺服神，就是在偶像的诠释下，也就是你不顺服神，你听谁的呢？听自己，你自己也可以变成偶像，偶像都会被打碎，所以你会死，你会上网。那么你听。其他的，那么那些都是偶像。你受到了什么诱惑？那些都是偶像。那有一个时刻，就是神要审判巴比伦的时刻。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是何时何以？我们现今正处在这个时刻，神要震动一切，凡是出于神的就不会被震掉，不是出于神的，不论你这偶像有多大，都要被震垮。因为有一个国从北方上来攻击他，使他的地荒凉，无人居住，连人带牲畜都要逃走。这一个强大的势力就被审判打碎。我们看到好像是另外一个国兴起，就是波斯国兴起，消灭了巴比伦的国度。其实是神审判，他也借着列国万邦来审判他要审判所爱的。管教的对象，所以以色列民、以色列国就是被巴比伦，是神打发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管教以色列子民。当我们明白神的心，我们就会恢复，这是一个过程。所以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苦难，也是圣徒的惨痛的这一个时刻，也就是。神的手在审判一切败坏的这一个时刻，也是给救恩，要让他的得胜者兴起，光明要在黑暗笼罩的大地兴起，神得胜的教会要兴起，耶稣基督的心腹，他的教会进入最后的准备的这一个时刻。那么那一个时刻。那一个日子，以色列人要和犹大人同来。以色列人跟犹大人都是神的选民，本来是不该分开的。为什么会分成以色列国、犹大国？是因为拜偶像，是因为作恶，因为所罗门背离了神起初对他的命定，拜了很多偶像。为此，之后的以色列国。就分成两国，这两国有时彼此也会争执征战。那么今天的教会是不是也这样呢？分成了两大势力，一个叫天主教会，一个叫基督教会，就是没有办法在一起。但是有一个时刻，所有神的选民都要在神的光中在一起。那一个时刻就是分裂的旧约的以色列跟犹大，他们要同来，这个同来就是合一了，他们一同来走同样的路。那么合一合在哪里？合在耶稣基督里，合在耶稣基督这一个真理的道路上。也今天就是所有属基督的人要跟属撒旦的人分开，义人跟恶人要分开。属于主的人要跟敌对主的人分开，那么所有属于主的人都要跟主合而为一。当我追求主，跟主合而为一，你也追求主，跟主合而为一，你跟我才是真正的合一。如果你不追求主，我也不追求主，我们在一起来一起敌对主的道路，那么我们是作恶，是集体犯罪，集体堕落，那是更大的罪。而神有一个时刻， 就是要让所有属于他的人都在基督内合而为一，跟阿巴父合而为一。这一个讯息是主让我们因他而活的一系列，我们花很长的时间去认识神的心，也是经验到这个合一是非常非常的美好。在座的这里，我的这边现在就有6个人，这里面有基督教的，有天主教的，可是我们不去讲这一些，我们是讲基督讲了什么，真理是什么，圣灵是什么。如果你要说圣神也没问题，我们都很喜欢，那是翻译的不同。我们也用了斯高本德、和合本德，我们已经经历到了那一个神喜欢他的家，就是高举耶稣的名，唯独高举耶稣的名，而且彼此相爱，以神的爱在我们中间，以他的爱为爱，来爱近人如爱自己一样，尊主为大，就是全部的诫命都系在耶稣所说的，这是马太福音第22章所说的，尽心、尽性、尽力的爱神，爱近人如爱自己一样。我们已经这样生活了，我们就经验到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光，让我们尝到神是多么多么的甘饮。我们都不愿意再活不该有的生命的败坏跟杂质，我们悔改，那么神就改变我们，我们就要像耶稣基督一样，神就让我们明白他的话，他的话就在我们的生活里，这就是神他最喜欢的教会的样子，腓拉铁腓的教会有的特质。彼此相爱，高举耶稣的名，没有其他的名高过主的名，而且是遵从主的话，完全照主的话来说。那很多地方是都在讲人的话，不讲神的话，甚至用人的话废弃神的话，因为传统是人，但是废弃神的话，神的天国的文化传统是不会改变的，旧约新约直到永远，它都不改变，但是人就变来变去，变来变去。可是变来变去的，还是有人会陷在这个框架里去攻击神的话。这一个时刻都要被审判。巴比伦就是一个最大的势力，就是把一个框架框到以色列人、神的选民，让他们要拜偶像，要敬拜尼布甲尼撒的金像。那么你不拜，就要被扫地出门、开除教籍，把你踢出去。其实，我们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谁都不能够把你在生命册上的名字抹去的。但是你犯罪离开神，你堕落，你让不义玷污了你义德的外袍白衣。经上说他要把你的名字抹去。那么这一个复兴的时刻，他们同来就是一起来，他们一起来，这不是在讲我们吗？我们就是一起来，我们盼望所有得救的人都跟我们一起来，所以这是要告诉所有全天下的这一个时刻来了，他们谁走谁哭，这是有圣灵的感动，这是明白了主的话。我有的时候就常常的哭泣，被圣灵感动而哭泣。有一位我的恩人，王晋宏神父。是因为他宣讲神的话，我悔改，我信主，在他的副手祈祷，我充满圣灵，讲新语言，尝到神是何等何等的甘饮，我的生命从那一天就改变。在那个时刻，1991年6月29号，我是嚎啕大哭，哭的我从来没有那样子哭过，那个眼泪像活水的江河，就是这样子的大哭，哭得很释放。几年后，其实我后来还是见到王神，王神会问我一个问题，问了好几次，你现在还会这样哭吗？我说是的，神父。大概5、6年后，他还问我一个问题，你现在还这样哭吗？我说我还是会这样哭。他就讲了，你是比较少有的，可是你是有福的。其实直到现在，就是我还是会这样很感动的哭泣。这谁走谁哭是被圣灵的感动，你跟着主走会被感动。有的时候我听着别人经验到主的美好见证的那个话让我感动，我也会哭，就是以哭泣的一同哭泣，以喜乐的一同喜乐。神把我们整个在爱内合为一体， 这是神的工作，就是谁走谁哭，一面走一面哭，一面感动，就是活在圣灵的感动中，活在圣灵活水的充满里。这哭是不是眼泪？就是里面有圣灵的活水，外面也有活动的泪水，又在圣灵的活水浇灌里，他们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这里不会说是以色列人的神、犹大的神，因为是同一个神，就是神其实他自己是谁，再也没有天主教的神、基督教的神，是主的教会的神，是唯一的神，唯一的真神，他启示他自己给我们，我们要归于神的名下，我们要进入神的家，要结合在神的基督的身体上。他的身体就是教会，只有一个身体，这一个教会就是他的身体，只有一个信心建立在神的话上，只有一个盼望，一个望德，就是神给我们的盼望，跟他在一起，他们就是有这盼望，这个盼望把我们带到一个同样的方向，而且只有一个父，他超越一切，贯穿一切，在我们里面，又在我们之上，只有一个圣灵带着我们。走这圣灵引道的路，他们必访问锡安。这个你讲到，他们一定要去往锡安的方向。为什么他们要到锡安去呢？这是圣灵的感动。锡安这个字的意思叫做荣耀的磐石，这一个光荣的活石磐石。就是耶稣基督，神在那里赐福，是永远。那一个荣耀的磐石，他要建立他的教会，就是他的家。他们要向着那个地方去。让我们翻到约珥先知书的第二章，这里提到，在末日。神要把他的灵倾倒在一切有血肉的身上。第32节，到那个时刻，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也就是神显示他的名。这是唯一的，这荣耀的耶稣基督，这锡安的名。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他以外，别无救援。他要施救恩的时刻近了，而就在这一个时刻，那个时刻，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他为他自己保留了余民，这余民就是我们的招教，不是你说你是余民就是，而是余民有余民的一个味道，余民有。完完全全跟随主，被主保守，惊艳到他的保守，也不是说你在哪个宗派，而是你在基督内活，圣灵带领的生命，被他所保守的，而在他的审判，在这前面的一节31节，这都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所发生的事情。会有一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保守我们。那一个被保守的地方，就是避难所。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诗篇91篇这里提到的，你在这至高者护佑下居住的人，你在这全能者荫庇下的人，请向耶和华说：“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避难所。”我们要在那里，在他的呵护里。就是在他的保守中，在他的圣山上，在他的圣殿里，就是在他的住所里，在和平君王的住所。耶路撒冷就是和平君王的住所，他是在荣耀的锡安山上，神的圣山上，必定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这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耶勒米先知书50章那里提到的，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跟犹大人，而是余民， 愿意回应主召教的人，愿意付代价的，愿意为他而舍命，为他而死，就必因他而活。我们再翻到约珥先知书第3章20节。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犹大的意思是赞美的意思，会有一群赞美的圣徒，他们永永远远在耶路撒冷，也包括会赞美敬拜的基督徒的你和我，要在神的殿里存到永永远远。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罪，现在我要报复，就是报复在耶和华的手上。我们不能够报复，我们要爱迫害我们的仇人，但是所有的罪，神都会审判。记得，他不会以不义的为允许的，他一定会审判所有的罪。为此，我们不要让已知的罪存在我们的身上，要快快的悔改，快快的认罪。那么这个罪就被洗净。我必须喝主的血，他的血进到我里面，把我的罪洗净。我必须吃他的肉，让他的话成为我的遵行的诫命。让他的话就是他的真道、真理释放我，让他的话是生命的食粮，成为我生命的供应，让他的生命成为我的生命。我们不愿意活敌基督败坏罪恶的生命，那是要受审判的，不是没有审判。这个世界很多以为没有审判，甚至连基督徒都会神这么爱，没关系的，神是爱，神是爱没错。你如果真知道神是爱，他断不以罪恶为可以，那就没有天国。所以他会报复，他会审判。我们要敬畏神，他审判的是那一个犯罪的，他所赏报的是那一个付代价跟随他的。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耶和华住在锡安，千年国度是在锡安，在耶路撒冷。未来的新天新地也有一个新圣城，它的名字叫什么？耶路撒冷。新的圣城，所以锡安是他的住所。那么，如果你要回到神的家，是不是要回到那里去？那个意思，让我们再翻回耶利米先知书的50章。他们必访问锡安，锡安在哪里呢？我们要关心，要寻觅，我们要寻觅神。当洗者约翰的门徒，两个门徒。他们去看耶稣，他们就想要留在那边。他们问的是：“夫子，老师，主，你是住在哪里？你在哪里？你住在哪里？”主说：“你们来看看吧。”我们必须要寻觅主给我们永远的家、永远的国，那是建立在这神磐石上。这一个读圣经的话，就要带着渴望。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又面向这里说，他们又面向询问西安，然后他们彼此这样说：“来吧，你们要以耶和华联合为永远不忘的约。你们英文用的是 ‘let us’，就是我们，就是谁？渔民。”就是付代价的人，就是背着十字架跟随耶稣的人，而不是主召教时有其他的借口而不跟随主的。可惜了，世上的人，来吧，来吧，我们就是我们。我深深的盼望我们小小羊群中的每一只羊，我所认识的每一个基督徒，我都盼望我们，就包括我们这一切的。都是跟随主的人，主认识属于他的人，主认识敬畏他的人。对于那一些抛弃起初的爱，变成不冷不热的人，我们要在爱中挽回他们的心，帮助他们悔改，回到主命令的道路上。 而不是审判他们，是爱他们。常常有时，这个迫害是从神的家中来，他们不知道他们会迫害了一个最热心的人，会迫害。但是我们要宽恕，为他们祈祷，我们要爱他们。可是每一个人要自己决定，你要怎么决定？不是别人吃葡萄，你的牙齿酸；父亲吃葡萄，子女的牙齿酸。就说不是谁吃葡萄，谁的牙齿酸，谁犯罪，谁受到审判。我们都必须对神交账。这个我们就是愿意悔改的人，愿意在基督内热心生活的人，不冷不热的人会去询问访问吗？不，他们也不读经。甚至于读的经都忘了，那么我们不忘，昼夜默思，神会启示的。其实很多很多，我得到神的光照，都是在昼夜默思、不断的祈祷中，就是立刻就知道了。有时是一段时间知道的，有时是还不知道，只知道了部分，还在继续知道中。但是我很喜欢神的时间，不论他愿意很快的回答。还是他要以后回答，我都要好好的去默想他的话，活他的话，寻求他的旨意，要相信他，要以耶和华联合，不要以宗派联合，是以耶和华联合。如果以宗派联合，一定会反对其他的宗派，那么就会有分裂、分党、分派。神要我们爱所有他宝血赎回来的基督徒。就是耶稣的身体，甚至他要爱，要我们爱近人还不信主的人，所以要传福音给他们，好使他们能够信主归于基督。那么，对于一些迫害我们的人，或者世界里老恨基督徒的世人，我们都要爱，我们要完全的爱，盼望他们得着神。那么，我们必须跟神联合在一起。我们上一讲就是在讲十字架。就是除掉我们跟神不能联合的、不该有的，就在十字架上毁了、死了、没了。那么出于神的不会没有，是可以进可以出，就是经由主耶稣这门羊的门，经由他勒绑所为我们敞开的那一个天国的门，是可以进可以出。我们跟耶和华联合，就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就必须把一切不属于主的都审判，神审判的我们也审判，在主宝血洗净下，弃绝这一切的罪恶。主给我们的，我们都要；你给的，样样都好，我都要；你要我给的，我都给；你要我舍弃的，都是我不该有的；你要我给的，有的时候是好，他要我们的心给他，不是说我们的心多怎样，而是说他愿意把我们的心进入成全。我们愿意给的这颗心，他是肯定的，他喜欢。我们爱他这一份爱心，我们要你要的我都给，你要的我都给，你给的我都要。那么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就跟他结合在一起。这一个结合是耶和华的心，也是约翰福音第17章主耶稣基督讲的：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跟耶稣基督结合在一起。我们就会彼此结合在一起，我们就跟基督结合在一起，基督跟阿巴父是结合在一起，阿巴父就跟我们结合在一起。我们在基督内，就在阿巴父内；基督在我们里面，阿巴父在基督里面，也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与耶和华结合，而这一个联合是持续的，十字架不是一天的，不是背一次的，而是持续的，持续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有什么问题，可是背十字架的人，神会显示，就会知道，为永远不忘的约。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22章，你们要这样纪念我，纪念他。这杯是我的血，是为你们和众人所倾流的血，以赦免罪过。你们拿去喝，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他要我们这样纪念他，纪念他，我们不断的这样纪念他，永远不要忘记的约，这是永恒的约，是新约，新而永久的， 是耶稣基督用宝血与我们立的，它又是永恒的约，就是天地会过去，神口中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会过去，而他的约更不会过去，是重中之重。这约在希伯来书那里讲到了新约，新而永久的盟约，就是人人都要认识他，他要做我们的神，做我们的父，我们要做他的子女，我们要做他的子民，就是不论大小，我们都要认识他，我们都能够跟他亲密的往来，不需要经由别人，是我们人人都可以认识他。他要宽恕我们的罪过，不再记忆我们的罪过，他要赦免我们。这是他与我们立的约，所以我们永远可以回到他的爱的怀抱里，因为新约的血已为我们所清流。我们不要忘记他的约。我们就会在这个保守中，这一个神审判巴比伦、审判众偶像，就是从业这一个大的变，我们也在这个里面，就是在幕后有很大的震动改变，有很多的敌基督、假先知，那些都是带人进入偶像，就是巴比伦的门，带人上网的。我们要抓住神，走神要我们走的路。就是，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是在他的护佑下，我们要跟他一同到他的家，他的圣殿，在锡安，耶路撒冷，那是我们要去的地方。主就亲自带着我们向着那个地方去。感谢神，这是很真实的事。在第六节就是说，我的百姓做了迷失的羊。牧放他们的人走错了路，使他们转到山上。他们从大山走到小山，竟忘了安歇之处，没有安息，就是在败坏的、错误的、敌基督这一些各式各样的框架，让人迷失了，是没有安息的。那么，不论在多么震动下，跟随主耶稣的人，真正背十字架的人，一定有安息，因为这是主的应许。我的轭是柔和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你们背起我的轭，与我同行，学习我的良善心谦，你们就必会得到灵魂的安息。我们的主叫做和平的君王，他带着我们，有时这安息是随走随哭，好感动，好感人，好感人，好感动。我真的没有什么堪当的，但是神竟这样爱了我，我真的是一个不堪当。不配得到这些恩典的人，是一个无用的仆人，他却一直在残忍的对待我，帮助我，爱护我，引导我走义路。我们要这样的与耶和华联合，联合在我们永远不要忘记的盟约里。感谢神，这正是我们现今非常非常需要的神的光。神的爱，我们是处在新约，就是要抓住主的应许，我们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纪念他与我们立的永恒的约，荣耀归给他。我就讲到这里，感谢赞美主。我们第二个问题是无阳姐妹她问的，我请无阳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把我。
谢谢苏老师。我的问题是在末世录，我在读末世录，读到第五章第一节开始，我看见在那坐于宝座者的右手上有一书卷，内外都写着字，用七个印密封着。我又看见一位强有力的天使大声宣布说：“谁当得起展开这书卷，开启它的印呢？”但是，不论在天上、地上或地下，没有一个能展开那书卷的，没有能阅读它的。我就大哭起来，因为没有找着一位当得起展开那书卷和阅读它的。就是我是在第五章这里看到，阿巴父手，神手上的那个书卷，然后到了第十章的时候，
一节开始以后，我看见了另一位强有力的天使由天降下，身披云彩，头上有虹，容貌像太阳，两腿像火柱，手中拿着一卷展开的小书，右脚踏海，左脚踏地。然后在最后，第八节那里，我听见那从天上来的声音又对我说道：“你去。”从那踏着海和踏着地的天使手中取过那卷展开的小书来，然后我便往那位天使跟前去，请他给我那卷小书。他就对我说：“你拿去吞下它吧，它必使你肚子发苦，但是你的嘴里却甘甜如蜜。”就是当我读到第五和第十章有关这个书卷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七个印开启以后，那后面天使手里拿的这个书卷，是不是之前在神手上的那个谁都不当不起打开的那书卷，是同一个书卷还是不同书卷？那之前说没有人当得起打开它，如果是同一个书卷，那后来天使拿着，甚至说也叫若望把它吞下去，那是因着开了启示，所以若望也能够接，也能够承受，还是说这两个书卷是不同的书卷？所以我就是有一点困惑疑惑，我想请教苏老师，谢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读主的话，我们想要更多的认识，主就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在启示录第五章那里提到，第一节，坐在宝座上的右手有书卷，里外都有字，用七个印封严了。这一个景象是神把约翰使徒提到天上，让他看到了这一个状况。当他看到了，他才知道有这样子的情形，但是他不知道这一个用印封了的里外都是字的写的是什么。接下来我们读到，有谁能够展开的书卷呢？就发觉没有配展开的。第四节的最后一句话，我就大哭。这表示说他多么多么的爱神，他多么多么的渴望，他又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这么重要的讯息被封闭了，他就哭泣，表示他多么多么的热切，记得要跟神在一起，不能够不冷不热，不能够无所谓啊。不打开就不打开了。不，神为什么要启示你？就是有作用。他大哭，长老就有一位对他回答说：“不要哭。”就告诉他有答案的。所有的问题都会有从神那里来的真实的答案。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就是主耶稣。他已经得胜，他能展开了书卷，揭开了七印。所以，把神的奥秘打开的是基督。神所有的奥秘都在基督耶稣内。哥罗西书那里提到，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就是神的奥秘。那么，打开这奥秘的也是基督，是基督把神的奥秘向我们显示、打开，他启示我们，在天上有一位爱我们的父，我们看不见。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明白他的性情，主却向我们详述了。主说：“你们看到我，就如同看到父。父就是看不见的神，是隐秘的；主就是看得见的神，把他启示出来的。所以，耶稣基督是展开这个奥秘的那一位，而这个奥秘就把这个印打开了。”这个印是一个一个打开，印封着就是不被敞开的奥秘，里面不是什么都没有，里面是极丰富，只是我们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它有什么丰富？而这敞开是有次序的，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七是今世的圆满，就是三位一体的神。三加四，四是一切的受造物有四部福音，必须有三位一体的神进来加入才会圆满。这圆满的启示，就一个一个的被打开。让我们翻到生命记的29章。生命记的第29章的29节，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的话。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而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跟我们的子孙。隐藏秘密是神的荣耀。把这个秘密寻找出来，是君王的荣耀，就是神愿意乐以他一同为王的，知道他的心，能够把神的这一个秘密向我们显示。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就是把天上的奥秘来到世上向我们显示了，他就是这个显示的答案。那在天上又继续的显示更多的奥秘。这更多的奥秘显示出来，就是要给众人的。那么，这给众人其实也有先后。以前我不知道这么多神给我的启示，我不亲近神，不表示这些启示不存在基督徒中，有很多人经验了。那么，很多人经验到了的这一个经验，他们作证，我信了，我也经验。我传讲了啊，别人信了，别人也经验，就是神喜欢给我们和所有他的子女跟我们的后裔。我们再翻到启示录的第10章，神打发他的天使，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原来同一个使徒约翰第一次看到是在启示录的第5章是封闭的，那么打开了就打开了。打开了就打开了，就是给我们的，所以他再一次的看到是敞开的。第一次是在主的羔羊的手中，是从神的手中羔羊领受的。羔羊又打发他的天使，把耶稣基督的启示给所有他的仆人。这在启示录的第一章，启示录就是这样的，给所有侍奉他的仆人。你若是真是侍奉神的仆人，就会真得到这启示，这启示就会向你显示。有很多侍奉的光都是从这一本书来的，特别末后的时代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你不要走巴比伦的路，17章、18章就被毁了，一个小时就毁尽了，好大好伟大。但是神的审判到了，立刻就毁了。你不要抓住那一些败坏、可朽坏的。所以这一个显示出来的进一步，天使要。把这一个启示的给约翰使徒，我相信这是神的启示的书，这启示是一致的。他没有讲这两部书是一样的书卷，有可能是一样的书卷，但是有的时候在你手中的圣经，我的手中的圣经是一样的圣经。但也是不同本的圣经，可是是一样的启示，就是神的启示，神的奥秘，这是一样的，很可能就是同一个，也可能是神让约翰吞下去的，神让我们吞下去的。其实从神来的都是一样的，完全一样的。如果我得的启示是从神来的，我传讲了，你信的，你经验的，也是同样的。我相信王金鹏神父讲耶稣是主的那一个重要的讯息，因为耶稣是他的主。他见证了，我就渴望耶稣也是我的主，耶稣是他的主，他的主耶稣就是我的主。所以，我们刚才说，让我们去到锡安，让我们一起去到他的圣所，让我们一起怀着抓住这一个永恒的约来走着前面的道路。所以，这个启示，神不但要给约翰使徒，也要给你跟我。因为他启示出来，所以是要他拿去吃了，所以 神的话，神的启示是要把它吞下去的。有时我非常非常疲累，我是肉身疲累，可神的光、神的启示来，我得到了神的启示，好快乐，快乐的会觉得不想睡觉，体力特好的。有的时候，照说我应该很累了，可是神的启示，他会给我们从启示中的那个力量，有一种喜乐，是这种喜乐是这世上没有的。这是对神充满了多一点的认识，那个认识是很喜乐的。这个喜乐在我们里面变成我们生命的力量，就是这个启示进到我们里面吃下去了。有时吃下去的时候，我们天然的肚腹会发苦，这是第九节所说的。然而你的口中要甜如蜜，好甜美，好甜蜜。有时我们的生命的承受力，还有一种旧的生命是苦的。可是有的时候苦却有清肠的作用，有健胃的功能，它要把我们不健康的肠胃这一些不该有的毒都排掉。所以有人是要特别吃一些什么药，排掉腹中的排毒。那么神的话会把我们生命中，就是我们里面有的时候有我本性的私欲所想的，会有苦。我们用圣经的一个例子，当神启示给亚伯拉罕，要把他最爱的就是以撒献为全燔祭。亚伯拉罕知不知道全燔祭是什么意思？是把他剖开，是把他烧了。是让他在你的眼前，在痛苦中就没了，永远没了，苦不苦？按照人性来说，一定有苦。如果他不遵行神的话，这个苦是永恒的、永远的苦，最后还是很苦。甚至到天上，有的圣徒到了天上，他们还是后悔在世上没有按照神最好的尺度做了最好的。最近，撒度先知他来到荣耀敬拜中心，他见证说，那约拿先知启示向他讲约拿书，约拿自己的生命。约拿说：“我非常非常的后悔，我错失了在这世上让神的爱改变我的心，改变我的生命。”我就是为了肉性，我没有回应神的那个呼召，所以我在天上是小的，可是心甘情愿，不是要增大增小，而是神给的最好的，我们没有得到，那给礼物的人也是伤心的。我要把我最好的给我最爱的人，他说我不要，那真的很伤心。神把最好的给我们，我们要了，他快乐，我也快乐。我把我最好的给我最爱的人，他喜悦的领受，发自内心的谢谢我，以爱还爱，以笑容回应笑容，我的心也会非常的喜乐。这一个极大的喜乐，要从口中的喜乐进到全人，所以是有一个过程，是一个过程。以前会觉得十字架很苦，不，十字架不是苦，是安息。让我们能够安息，只有安息才能够尝到圣灵的喜乐。他就从天使手中把小树接过来，吃尽了，就是完全吃神的话。我们活着不只靠食物，而靠神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我的口中果然甜如蜜，这是神讲的。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所以他知道我们会经历的，所以他先告诉我们，他说：“放心，我已得胜的世界，我给你们的喜乐是世界夺不走的。这一个喜乐会让我们的苦难是觉得值得的，完全值得的，愿意的。也就是他先让我们说，知道会怎样，我们就真的经验。神的话就是这样的，非常真实、生活的、有效力的，我们可以经验的。天使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你要说预言，就是讲神的话，要有启示。你必须要把神的话吞下去，吞下去。而神喜欢他的话，造就我们。 也造就听这神话的人。以西结得到神的话的造就，他也吃了很多的苦，他讲出去，可是以明没得到，可是以西结得到了。所以神是要众人都得到，他不是要我们传播福音为人报喜，自己却落选，这不是他的心。他愿意给我们这最好的、上好的。他宽恕了尼尼微的那一份爱跟怜悯，他其实更愿意他的先知约拿是知道的，他愿意我们知道。所以新约的神福音的仆役是传福音的人要在福音中生活。你要知道福音，你要尝到福音，你要说这福音。这生活的话，当我去把神给我的话，在圣灵中说出来的时候，我自己是有感的。这不是我在说话，是神的灵带着我在说话。那么什么时候我是凭着记忆说，我也会知道的。愿意我们慢慢的知道，要借着圣灵传讲神的话。那么不是我思想把它背下来就好的。而是要发自我的内心，从你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主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的话就是圣灵，圣灵就是活水，他的话就是圣灵。那么，他的话是圣灵，也是生命。他给我们他的话，也要像从你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么，你流出去的活水的江河，可不可以是苦的？哎呀，好苦哦！没有那种声音，那是失败的。”蜘蛛人，Spider-Man，失败的人。那得胜的都是高唱阿肋路亚的得胜生命。神啊，谢谢你给我的磨难，因为他造就了我，使我生出了忍耐，忍耐生出了老练，老练生出了盼望，望德，望德不叫我蒙羞，因为神的灵，神的爱，借着他的灵已倾倒在我的心中，是非常非常喜乐的，非常非常喜乐中把荣耀归给神的。而这样才能够传讲神的话，说像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这是神让约翰使徒所做的。那么，约翰使徒只是代表着神在新约的仆人，神的众先知要做的事情，就是有一个时刻，这个启示更多了。他会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是有这基督的灵降在我们中间，连你们的儿子都要说预言，老年人要做异梦，青年人要见异象，都是为了得启示而能够传讲他的话。所以你如果注意的话，我们现今所活的世代。主兴起了很多的真先知，但是也很多假先知。他说的那假先知讲的话是不会应验的，是让人跌倒的，给人不安的，给人害怕的，是为了他自己的名跟利，或为了有一些有人就是喜欢人受苦，他要说做一些坏事的邪恶的灵。但是真先知也兴起了，所以有很多真的先知兴起了，是像多国、多方、多王所说的。而且他们是吻合的，而且真的应验了。有谁知道，川普总统他收遇刺的时候，会有子弹从他的耳边、右耳边打过去？那之前就有先知 Brandon Biggs 看见了，他说了，这是神要做的事，就真的应验了。那么有很多先知所说的话都应验了。记得，你要有启示才能传讲。那么启示要不要给你？要，你既然读到这里，就是主在召叫你，所以他让使徒约翰看见了，就是让使徒约翰得着了。使徒约翰得着了，就是为他和他的后代，我们众人得着了。但是我们都要得着这个启示才能进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认识基督。才能够与基督合二为一。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认识基督所说的十字架，我们才能真的背着十字架。我们必须真的要看到十字架的使徒，十字架的仆人。保罗使徒就是一个十字架的使徒，就像耶稣基督背着十字架一样的活这生命。这场好仗我也打完，这场赛跑我也跑到终点，为此正义的冠冕为我准备好，就是他完成了。 他要完成的。而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使命，大使命，就是要我们继续，他要我们继续的，他还在继续与我们同在，派我们向一切受造物传福音、讲预言、传讲他的心、他的话、他要做的事。我们需要耶稣基督，他就是奥秘，神的奥秘，以及需要耶稣基督把这奥秘打开、启示开。所以，神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归向他的时候，我们不要跟他有了隔阂。就是当你按照私欲偏情去做，就是切断了这个联合，就从奉献又掉下来了，就从恩宠的位置上掉下来了，要悔改。如果继续的在这道路上，那歧视是越来越多的。丰盛是越来越多的，那圣灵的能力是越来越大的，因为好酒是留在最后的，这是神喜欢的。在末后的时代，有来世的全能，天国的威能，我们现在就要准备进入那个时代，就是吃这奥秘的神的启示，就像约翰吃的，我们吃了，口里要甜。肚子会发苦，你会有经验的，然后会有能力的，然后会有神的启示，讲的话，他真的应验了，他真的应验了，他真的应验了。感谢神，在末后的时代，他要给更大的圣灵的浇灌，是7倍大量的活水。感谢神，神做的样样都好，凡有的还要再给他。我们得到的启示，珍惜这启示。就能够承受进一步的启示，一个一个的印，一个一个的启示。我们是活在这圆满的启示的这一个时代里，我们要向着锡安去，要去到锡安的耶路撒冷，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天上的锡安山。这是所有基督徒的召叫，这也是我们下一个主仆特会的主题，向着天上的锡安山去。感谢神，一切荣耀归给神。因为时间的关系，寻姐妹的问题就下一次再问，因为问题里面有很多的丰盛，我也不想很草率的把它几句话就带过去，因为确实很丰盛，感谢神，神做的样样都好，对于属神的人都是良善、宽仁、柔和的。寻已经说好的，大家都看到了，在这简讯上赞美神。